那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去了志气。我们还是对着这个以弗所书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使您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上次提过整个的我们的这个生活就是在这几个的领域上，一个就是夫妻的关系，一个就是家里面的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外面工作时候老板跟伙计的关系。我们上个礼拜也谈了蛮多关于夫妇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就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什么，还是每次保罗谈的先从弱的先来谈，然后再谈那个强的，先从弱的从妻子来谈，然后再提醒这个比较强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丈夫。相对的也是这样的，我们先从这个儿女的角度来，因为为什么，因为弱势最容易有那个所谓的反感，应该不叫反感，有这个所谓的反弹的叫 resentment， 就是 resent， 就你讲的时候我就 会反感，会生气，会拒绝，所以这是弱势的一个很弱，所以第一个要告诉这个弱势，你的态度这样是对吗？ OK， 那倒过来，你的态度若是不对，那怎么去改变，或者怎么产生一个对的态度？对妻子是这样，你跟马上你跟妻子说，你要顺服丈夫，十个有九个半了，或者十个有九个，一听了这话就很生气。尤其我们受过知识啊，受过教育的比较知识分子，很难接受这个。那所以呢，保罗先要解释为什么这样。所以当然我们解释蛮多的，是从次序角度，是神从创造的目的啊，这个女人是丈夫的，不仅是他的啊。这礼拜天我在山庄也讲这个信息，不仅是这个女人，不仅是这个男人的，他的 helper， 基本上也是他的 partner。那从这解释这种，那但是要讲那个真正态度是什么？我们要让丈夫做头，我们要让夫做那个保护我们的那一位。当然你说他不像头啊，当然说他没有保护我，没有供应我，那是他的问题。但是你对他的态度，你对他认识，对神这样安排，你愿意吗？那我想这是第，那倒怪当时神对丈夫有蛮多的提醒，甚至蛮多的要求。基本上丈夫要做一件事情就要舍己，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男人叫做大男人主义，每样事情都从我出发点，就是别人好，就是我为他好，也是要从我角度出发点。我不跟你说嘛，有好几年时间，那时候我在做事的呢，我衣服，我妻子买衣服都是我买。那但是从一个角度为他好，就是哎，但是从某角度是我的看法，我看为好看的才是好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男人这方面，什么时候能够放下你自己，什么时候放下越来越多，或者纯粹的是为别人，那才叫舍己。那否则还不叫舍己，说给啊，这是很重要。 OK， 我们来看做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你们做儿女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第一个这边所讲的话，那哥罗西书比较把这句话就带过去，就是说你们做儿女要凡事要听从父母。不过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多讲一句话，要在主里面听从。哥罗西书里面说凡事，那这边没有说凡事。从一个角度是讲就是说态度，基本上我们的态度任何事情都要所谓的听从父母，这是态度。但是真正的在执行的时候可能不是这么的绝对，可能不是说凡事。为什么呢？ 所以用句话，有时候父母不见得是这么的，他的要求不是这么的对，特别相对于主的命令。所以你们做儿女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以弗所书那边提起。我们小的时候从小教被教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不知道你们还记得这句话吗？所以只要父母讲什么，我们不能够顶嘴。其实不是顶嘴，我们就是要解释都不能够解释。你为什么跟人家打架？打架就是错。我要讲说不是我要跟他打架，是他先打我，我们不能够解释。你还讲什么打架就错，管你先打后打，那我们就开始被打。来顶嘴。那这些东西我们从小，所以很有那个很不服气在里面。但是又听到这句话这么说，天下无不是父母，就是错也是对的，那这个你真的没得解释。不过当我自己做父亲以后，我发现起码我是 exception， 就是我是例外的，我是天下里面唯一知道错的父母，因为我认为我是有错的父母，不是知道错，我不见得，我很多时候我讲的话的这个动机或是就不太对，那个内容就不太对。当然就像我们谈的很多夫妇，我的态度也不太对。你教导的孩子一定要用这种的态度吗？为什么有这种态度？因为我心中有一次，当我在这个那时候我做牧师啊，在美国教会，那完以后大概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很多聚会在教会，完以后就看到孩子在很多孩子在这个我们的停车场跑来跑去，那当然有些已经先走，所以有块蛮空的地方。在跑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的女儿两个女儿在跑，所以就把那个喊过来，我说不要跑，他说我们在玩，哦，你这样跑会跌倒会受伤，哦，妈妈爸爸我们很小心，就把说不准跑，他说我们在玩，我们大家都跑问不准跑，我还是说我怕你跌倒，黑漆漆的夜晚上。其实我讲的话理由都不错，不过我知道现在我真的要告诉你，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动机不对。如果这样跑的时候有人会跑跟人说，牧师你要管一下，晚上的时候孩子这样跑不好的，会出事。那最后在讲你的孩子也在跑，我这个做牧师的多难堪啊！我可以讲个理由叫我的孩子不要跑，但我心中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我要做牧师的，特别我的孩子要成为一个好榜样啊！如果有什么事情我牧师做带头的，孩子要做带头。到现在我难忘记，我两个孩子一个大一个小站在我旁边，就看着其他孩子在里面跑，他们就站在我旁边，因为我不准他们跑。所以你很多时候玩以后，我觉得其实我真有很多的那个心中的真的那个懊悔，可以这样的说，从某个角度我真的很假，你同意吗？我就很好的理由告诉我，从事那个理由从某个角度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我的动机是很不对。别的孩子在这样跑孩子是很野无所谓，别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不能够给人家说我的孩子是这样子，不能甚至说牧师怎么的孩子也是这么的不听话，或者说没有规矩。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掌控那个环境，甚至我们可以做一些外表看起来是对的，只是 try to 解释我们里面那个不对。所以这边保罗多加一句话，你们做儿女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听从这个字就是 obey， 就是服从的意思。这是讲到一般来讲父母所讲的，你要听从他，你要服从他。当然以弗所书多加一句话，如果你能够分辨的时候，你要分辨这是主的心意呢，这还是父母的要求。当然最好是你父母是敬虔的父母，所以他对你的期待对你的要求跟神的要求没什么两样。不过如果是有分别的时候，保罗的这个所提醒，你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然后说这是理所，对父母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听从的心，顺服的心，这是理所当然。其实整个人类的犯罪就是不顺服啊，最显明就是不顺服神了。从某角度神供应他一切所需，就像我们小时候是父母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但是我们居然会产生一个的反应，就是说我们不顺服那位供应我们的，我们不顺服那位保护我们的。其实讲到父父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特别妻子比较有一个才干的时候，她不见得会把丈夫看上头啊，她不见得愿意把丈夫成为她的保护，成为她的供应，她甚至觉得她丈夫比她比她丈夫强。那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犯罪后的人，其实这个有两个字，罪有两种，我常讲罪有一个叫做 sins of commission， 不该犯的罪你跑去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你去做了；另外一种叫做 sin of omission， 就是该做的没有去做。那圣经每次讲到罪的时候比较多讲的是 sin of omission， 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意思说神对人所的期待或者要求好像事件没有射到红心一样，这个叫做 sin of omission， 该做到的没有做到。但是其实人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该做的，不该做的没有做到是一个，那另外是不该做的，神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犯淫乱，不可以等等等等，这个那最后人还是去做，这个叫做 sin of commission， 用这个另外一个字在以弗所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罪恶就 sin of omission， 过犯是什么，就是 sin of commission， 就是所谓的 trespassing。 有没有你家的那个前面那个草地，你插个牌子，或者公园呢、有个很漂亮的草地，你这个不插个牌，这个不能够走过，不过还是有些人就走过去，就是因为超这个捷径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我意思是说在人的里面有两个，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当我们说没有达到神要我们做没有做到的时候，从某角度，因为从一个角度我们故意不要去做，我们不肯去做，神啊为什么你管我这么多，其实我们都在问这句话，我们为什么你管我这么多，孩子问这个，妻子问这个，有时候祷告，现在这个丈夫也在问这个太太，你管我管太多了。有一天呢，我的孩子蛮会管我的。有一天我拿个鸭子在吃，他爸，你上礼拜才吃过鸭，这个鸭是谁给送给？我要打电话跟他说，你不可以再送给我妈妈，送给我爸爸鸭子，烧鸭。我小时候很喜欢管他们。我说你不能够 take care 你自己，我这个做爸爸要 take care， 要 take care。现在真的倒过来，现在变成他要 take care 我。所以人呢、不喜欢，甚至不喜欢被人家管，好都不喜欢被人家管。我们觉得这个人是啰啰嗦嗦。所以第一个是讲你的态度，你是否愿意顺服在权柄的底下，这是第一个。当然，这个是第一个解决了以后，你再说，是每样都顺服吗？每样都听吗？OK， 再讲第二个是讲你的分辨，你的次序。所以第一个是讲你的心态，你的态度；第二个是讲你的分辨。那第三个呢？这边讲的是什么呢？是理所当然，顺服这个父母是理所当然，这是态度一定要对。然后呢，如果是不对的时候，你发现你父母的要求跟神的要求是相反，违背神的时候，这时候你会有一个所谓的选择。叫做在主里面，当你的态度对了，你的心态对，当你有一个从神来的这个分辨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对的事，或者处理的事情会比较恰当的事。用到这句话先讲这里，常有人说，因为在教会常有弟兄，特别在北美孩子都蛮独立的，从某个角度，我听到有些孩子跟我，昨天我才几个孩子凑在一起，这个大概是青少年。哦，昨天我昨天才跟我的爸爸妈妈在吵架，然后就说 I fight， 用这个字 ，I fight my father。你看这个态度是绝对错，你怎么可以所谓的跟你的爸爸不是吵架 ，fight 的话叫打架，你怎么可以把你的父母当成仇敌这样来打？他不对呀。他要求我太多了，所以圣经会用这个。你看到整个圣经的弱势对强势，如果不满意就都有个字叫做申诉，叫 appeal， 申诉是讲理由。你不能够有个错的态度，我就跟你对上，反正你们一样事情对我好，然后我 那我听你，你就更多的要求我，蛮多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发现父母的关系就会怨你。或许倒过来也是蛮的，就是特别结婚以后，丈夫有他的所谓的父母，妻子有他父母，如果两方面的父母一切的要求就很复杂，真的很复杂。OK， 回到这边来。所以第一个，我们的态度要对。那如果父母的要求跟神的这个原则是相反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是所谓的向他申诉，意思说去解释，跟他解释这个，能够解释到，不见得一解释就通了。当然，解释当中也要祷告。我相信你需要一点的时间帮助父母，尤其你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但是祷告你的父母信主的时候，如果他也照圣经的原则，你不是用所谓的 fight， 你是用 appeal， 就是向他申诉，照神的原则，照神的道理来向他来申诉。我相信你的父母，如果他知道这是神的原则，知道这是神在上的心意，哎，他会，这位做父母的，他会同意你，他会甚至会允许你。当然，他不见得完全的所谓的哦，就放得下，可能还是关心你啦等等。不过我相信是有条路可以走。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这样提一提啊，特别啊，我在北美，我碰到一些的弟兄姊妹，最多的问题在这里，就是他们可能在北美信耶稣，然后回到家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祭祖这些事情，第一个事情。最紧张的就是有些还不敢回家的时候跟父母说他已经信了耶稣，那有些讲他说我一定要跟父母解释我已经信了耶稣，但是我怎么办？有些已经跟他父母讲，那父母表态就是很对他很不同意，很不满意，很失望，那但是还是要回家，尤其生了孩子以后，那个孙子都还没有看过，所以特刻意的回去把这孩子带，那马上就要祭祖，马上一个说拜祖先了等等。所以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我的建议是这样：你回去的时候，大概父母也不敢跟你谈，免得吵，因为刚回来嘛，要吵要你快回美国再吵比较好一点。这时候不要吵，当然还有很多亲戚朋友。不过我的建议是说，谈了一些的各样事情以后，第一个事情说，已经说什么时候我们是在这个不叫祭祖了。或者你用这个字，如果大家都这样才讲得通，我也不会所谓的反对。就是我要去谢谢我的祖先，你看到今天抱了一个 baby， 有这么可爱，不仅爸爸妈妈有你们，是因为有我们的祖先，让我们一个家族等等啊等等。所以你讲这话，照我所知道，很多父母都突然就惊讶，为什么？我以为你们是反对的，我以为你们是跟我们就，所以我不敢跟你们谈。反而你敢第一个，因为我们是尊重父母啊，这边讲到的，我们是尊重我们的祖先呢、啊。那完以后，如果你们几时有空就一起去，不然的话我自己，因为我回来才两个礼拜啊，所以你们时间没有空也无所谓，我们自己会去。如果你们有空啊，就跟我们一起去也可以。如果有几个人一起去，或者父母啊，这样很好啊，或者兄弟找个礼拜六就去啊，等等，就一起去。去的时候，我的建议是说，你带一些话去。我更建议是说，印好两首诗歌去，啊，因为父母这时候真是，你可以主动嘛，因为这次回来是你主动要去所谓的上这个坟墓啊等等，你主，所以他们都等着你做，不见得他们开始先是他做，就是他们先做你也无所谓，因为是你的主动，等于说这次是你的想法或者你的安排，所以你就献花，然后完了以后，你就唱诗啊。两首歌，我现在觉得一个是耶稣恩友，一个就奇异恩典。你每次经过那个殡仪馆啊，都是吹那吹喇叭，都那两首歌啊。你走过都，我也不晓得后面是滴滴答答有香啊，滴滴答答吹啊。不过前面那个仪队啊，如果穿那个仪队一个大喇叭，总是吹这两首歌，一个叫做奇异恩典，一个叫做耶稣恩友。你就带着他们起唱，给他们一张，哎，起唱，他们会唱。基本上他们会唱，因为那个调太熟了，他们没来过教会，在路上听太多都会熟，他们就跟着唱，然后你就大声的祷告，感谢神把爷爷或是什么什么这个公公啊等等 然后完以后，谢谢神祝福我们这个家族，透过我们的祖先，透过我们的爷，让叫我们这个家今天能够这么的丰富。虽然有些从大陆啊，经过抗战，经过这个所谓的逃共产党，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我们经过很艰难生活。今天神啊，借着我的家人，借着我父母的祖先，让我今天能够有这么丰富的生活，还能够比如说去美国读书啦，还有什么深造啦然后我们还有带出一个很健康的孩子等等。为这个感谢主，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按我所知，其他的家人大概也不会上香。按我现在碰到的 case， 大概还是会去拜一拜啊，就因为整个都是你主动，整个是你所谓的安排。那他们要怎么做，你做完他们要怎么做？如果真要上香要烧纸，那是他们的事情。不过有些真的说，哎，我已经这个上香已经上过，又以前拿一个什么什么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已经就不用了这个，或是说就大概这些不信耶稣就弄个手拜拜了，大概就走开。我只用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告诉各位，不是冲突，特别对传统下来的东西不是冲突。如果有所改变上，是一个所谓的 appeal， 叫做申诉。申诉是什么？是讲你的道理，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讲得清楚明白。如果两个道理讲出来，我相信蛮多的人就是拜这些偶像，他们会认为我们所做的比较有道理。你听到多少的在追自己不要玩以后，有些甚至这样的说了，在整个的过程这个长辈走了以后，这些家族这个在谈怎么做这个追思的事情，然后经过整个事甚至说我真是希望以后我走的时候，他是拜菩萨的，我希望走的时候用这个方式比较好，没有这么吵，没有这么闹，没有这么烦。还有呢，搞了半天这些来每个来一个弄的那个法师来，每一个来就要一笔钱，没有这种事情，还要搞这么久。你看基督徒多么的平安，而且多么的喜乐，他不可能用喜乐，多么的有把握有盼望。所以呢，我们就是用这方法来跟他 appeal。 所以真的蛮多的这个基督徒也因为缘故他信耶稣。有一次我在北美的时候，全家只有最先我知道就是现在这个姊妹成为一个传道人，在做宣教师。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本来就信耶稣，不过那时候他是有蛮艺术的 ，OK， 他真的很有意思。你看他穿着就是，那他丈夫是以前在电脑公司，他是在一个在美国有这个马的杂志，专门讲马的，一匹马几百万的，是弄的杂志。他在里面那个杂志做设计的，所以你就知道，他很讲究这个。所以他另外一个他的困难是很喜欢买东西。他每次送完孩子上课，因为他那个杂志那个可以在家上班的，就是他可以画些图啊等等，他不一定要一些公司去。所以完送完孩子以后，他一定去逛那个 mall， 他一定买东西，这是他的习惯。坦白说，这是他的那个 addiction， 就是这个等于上瘾的呢，他一定要买个东西。感谢主，他跌了一跤以后，他的这个骨我还记得这个。这个韧带断掉，神医治他，这他很大一个翻新了整个灵命。所以他渴慕主爱主，神也告诉他不要再去每次买东西了。因为我跟他说我们要学习跟神讲话嘛，所以做什么事跟讲神啊，可不可以做这事情？主啊，他说主啊，我可不可以买这东西？主说你太多不要买，他还蛮顺服。后来是有那个瘾啊，主啊，这样我给我的孩子买可不可以？因为看那个什么的，主跟他说你孩子也太多了。有一天呢，他心想我给我丈夫买好，主说他不需要这个。你要知道那时候他们家真的一个上班的一个车子，一个是弄的交就弄的小 pickup， 就是那种载货的车子。那个载货不是用来载货，是要拉他那条船，他家有一条小船，然后还有一个小跑车。他太太不知道开个车是 Benz， 就这个姊妹。哇，他们很讲究生活，他们以这个是他们的重点，很 enjoy， 真的。那很好，反正人家有钱，这个有这个方，这没什么不好。不过那时候我要讲的是，他一改变以后，他真的过一个很简单生活，就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 所以现在成为宣教士。那我要说在这里，那一天他的外祖母，不是外祖母，他的应该讲他的祖母过世啊，不，祖父过世，所以祖母他的爸爸妈妈这一代，舅舅啊什么什么，还有这个姐姐，然后还有就那天去大概四五十个人要谈，我要去跟他们讲怎么那个追思礼拜那个安息是怎么做。因为除了他以外，那时候我们知道只有他一个信仰，其他没一个信。后来我才知道还有两个跟他同辈的孩子是信的耶稣，不然都不敢讲话。只有他，因为他被神更新了，他觉得他的家族没有一个机会认识神，他认为是交代不过去。他被神医治更新以后，那晚要我去，居然这些家人主要是那位外婆，他大概蛮讨这个外婆的喜欢的啊，不是外婆就是婆婆，是不是这样，就公公走了，这个就他的祖父走，这个叫祖母了，祖母叫什么，叫婆婆，叫祖母了，他蛮讨的，所以祖母居然答应他，那就好啊，就用这个基督教的仪式。哦，你要知道这是开玩笑的事情啊，他的儿子，他的这个这些就等到他爸爸那辈人同意吗？不，既然是祖母讲的做决定的，所以他们就要知道到底我要干什么。我还去看他，看到哇，四五十个人啊，那个就坐得满满的。我就解释一下我们做些东西，但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讲的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因为我找到一点还要等一些人，我就先跟这个祖母聊了一下，甚至我跟这个祖母说啊，虽然你没有信耶稣，就还没有什么受洗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的神是又真又他知道我们的心，我们需要把这个什么，他不叫这个老先生要交给神，神会有带领，他有他的安排。那这个祖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为这个祖母祷告，从头到尾那个祖母蛮开心的，纵然这么大事情发生了，就是说笑笑，就蛮不会说又哭啊，每次怎么这样，哎呀我怎么这样不想活啊，不会，就蛮就是蛮平稳。所以最后大家还，我听完我讲会，最后就那还是要看这个祖母怎么说啊，祖母说很好啦，这样会就很好啦，所以大家都没讲话。那我就安排一下那天做些什么事情，到最后为整个家族做一个祝福祷告。有一个孩子是说这几个的儿子当中的一个，我这个姊妹的这个他的爸爸是最大，还最大的儿子还是第二个不晓得，那最小那个我现在讲他大概是蛮多他的看法验证，都这样安排不错很好。不过如果神是这么真的，我只有一个期待，你把我的爸爸渡在天国就好，用这个字叫渡上天国就好。我还是要跟他说，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平的神，我一说神是充满爱的神，只要我们爱他，神会把我们带到他爱的里面，神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我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这我觉得很难，这个老先生是怎么一回事我都搞不清楚。其实在过去追着还有另外一场很尴尬的，这那个是不在教堂，是在那个殡仪馆，美国的殡仪馆有点像教堂，有点弄，他选一个蛮像教堂，是两家人，这个老先生走了，是两个家在里面，两个妈妈带着孩子。哇，那次那个追思礼拜我也真是做得好辛苦，两个家族同一个爸爸，你怎么讲呢？甚至有他的一个朋友站起来做这个所谓的怀念这个走人的啊，就讲他张某某，他不姓张，什么名字我都忘了，张某某他真是有福气啊，你看他孩子多么的多，你讲到你要怎么讲很难讲的，多是因为他有两个家，两个家从头到尾我所观察从来没一个讲话，没有这个对那个讲话，那个对那个讲，两家人中间这个走道啊，两家人从来不吭气。 很多时候真的我觉得我们的信仰不是很不是只讲一些很抽象的学，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地上做每样事情的很重要的准则。那这边是讲到，那我最后提一提也是在这里，我们常用这句话啊来好像的有点像的要求这个孩子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那这边用的字就很重要，整个的态度为什么你要顺服，但是在顺服的当中还要分辨是绝对的还是是不是绝对的，一说是神的还是人的看法。所以第一个态度对，但是对的态度的后面有神的一个所谓的心意，或者有神的一个原则，或者有神一个旨意。所以这边用这个要孝敬父母，那神还是把父母放在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地位。孝敬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不是用孝顺，是用孝敬。这个字的意思，当我是刚讲孝敬孝顺，那是讲中文的。对，英文或者原文就中英文就是 honor， 原来文字就是评估。你是一个这个卖金子的人，你要评估这个金子有多纯。这个金子都叫金子，但是金子有些就60%是金子，掺点东西；有些是99.9999%金子。所以很明显，这个金子的价值就比另外一个金子来得高，因为它很纯。所以相对的，保罗这边提这句话，要孝敬父母。以父母这样的一个的身份跟你的关系来讲，对你来讲是多么的重要，是很重要呢还是不重要？世界上还有谁可以取代你父母？但是除神以外，这父母一说他把父母这个的尊荣这个尊贵放在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地位。所以呢你看到这是一个你需要做的很第一个一般的态度，你要顺从父母。第二个又回过来，但是比较神的性的时候，父母就有点就是说所谓其次了。不过现在又回过头来，但是不可以对父母有任何不尊重，因为没有他就没有你，因为他们是你唯一的这个关系。他们这两位如果要讲到父母关系，他们两位是绝对是最纯正的，一说你一定要看重。你看看呢、啊，我们一个生活就这样在思想，所以很多时候你怎么回应你的父母，怎么做一个决定，特别跟你父母有关，或者父母一些意见插进来跟你的生活有关，或者有些住在你家中的一些的这个父母经常讲，特别会讲很多意见，甚至有因为习惯了，哦，你家那个房子啊，应该这个天花板重新漆一次，有些父母就这样讲，孩子你没有钱，我给你钱，你突然就发现。一切的意见进来，如果这个你这是公公，这个婆婆，这个妻子就很受不了。哇、哦，妈妈以前呢，怎么连我们家都管起来？啊，先不要讲管这个爸爸妈。有一次，一个姊妹跟我们说，她很难过，因为这个丈夫的姐姐来她家住，主要是安排她的孩子能够在美国住下来的，就可以申请美国的学校，所以这个妈妈只是安排。不，有一天呢，这个的姐姐，这个所谓的。就跟这跟这个我们弟兄这个太太在厨房呢，他就跟你讲，你的厨房怎么这么油呢，这么脏？你要知道，这个姐姐，这个先生是在台湾这个官员，是也是做很多事情，也是什么就很，他生活很富裕的，所以甚至可能帮他清扫的。我们这个弟兄跟他这个姊妹两个是这样打个要上班要做事，当然后来他们生活不错，不那时候是不，我要make的 point 在这里，你很多时候一句话人家一个看法就插进来，你怎么去面对？所以呢，当你碰到父母对你一些要求，尤其是不合理要求甚至过分要求的时候，保罗还是问你有别的，你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吗？你可以选别的父母吗？只有他是你的父母，所以你要认定没有他。所以我常常会这样子说，你到最后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句话，最难你再受忍受不了再过不去，你还是要对自己说，没有他们没有你，没有他们没有我。纵然有时候一些父母的要求 尤其一些的父母啊，他过去的背景走啊，有些的要求真的是很特别，是你无能为力的，坦白说是很不合理，以至于你会有个 resentment， 有个生气在里面。如果这时候你还是要这样的说，不论你的父母离神的心意，或是他要求真的差到哪一个程度，你还是要说，他是我的爸爸，是我的妈妈，没有他就没有我。那后面句话就产生这个所谓的结果，千万做父母不要用这个来要挟你的孩子，如果你不孝顺我，你就会早死了。是你得福，第一个也没福也早死。我听到有些基督徒父母用这句话来讲的，我不敢说是用来要挟他的孩子，你再不听我的，你再不问的，圣经说的，你不再孝顺，你就没有福，然后我就会早死。这句话你一定要回到这个实践那边，是说什么呢？这句话是用到这句话，你不用翻，我就把它读一读，就在实践里面讲到什么呢？这边是讲一句话，当孝敬父母，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二节，所以很好记的，十二章二十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所赐的地得以长久。换句话说，你可以地所赐那个地得以长久，跟长寿是没有关系。换句话说，你可以长久在那块地。换句话说，父亲的在那边所居住的这个地，如果你跟父母的关系好的话，你不仅可以享受那个地的一切的丰盛祝福，而且你可以继续的承受那个地。从这个是从整个旧约到新约，很讲究一个东西叫做地，得地为业等等这种，因为这地你的环境，你生活的环境是最具体的，让你知道神的祝福有多少。所以我讲到这里，当一个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他最能够做一些做的最准确的事情就是敬拜，因为他看的神所创造的美好，又设立了一个伊甸园，那是好中的好，所以你只要看到什么东西都是好的，所以产生一个敬拜，是一个最真诚的敬拜。那时候还没有看到坏东西啊，所以他看到全都是好的，以至于看到整个的好的后面是为好的神、美善的神所创造。我只用这个来说，为什么在教会的敬拜应该是一个最美的敬拜，因为是一个最好的环境，是最好的气氛，特别包括敬拜团啊，包括我们这些来敬拜的人是最美，所以那时候是最容易敬拜。但是我们的困难在这里，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很难专心，很难想到这个好时候又被这坏的给吃，或者敬拜完了，等下聚完了主日崇拜完了回去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我们被这打岔了。所以真正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在敬拜当中有两个事情，有两个人或一事情的两面就要发生，除非在敬拜里面遇见神，否则我们很难带出真实。如果要遇见神，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需要有圣灵的帮助。所以呢，这边所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基本上心灵可以翻成圣灵。今天我不是要讲这段经文，诚实是讲到真实，不仅是真假的真，真理的真，是真实，是一个 reality。 所以借着圣灵的帮助，这时候不仅是本来是应该很好的环境，但我们被那个不好的环境的气氛混杂在一起，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气氛环境，叫做来到教会或来到团契，来到这个小组。这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我们求圣灵帮助我，让我们能够看见主。这时候你就会带出个真实的敬拜来。OK， 这是另外一话。为什么我们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再就过几个月就七月搞一年，我们就做这种事情。我感觉到，我相信你们也会同意，我感觉我们的敬拜越来越单纯，越来越 focus， 因为我们感谢整个环境本来就很好，只是来让我们更多的寻求神，借着圣灵，靠着圣灵，我们就把更多那些所谓不好的事情把它丢在一边，先把它暂时放一边，还是要处理。祷告，如果从这角度你想想看，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不仅在神所有的创造的美好，而且在美中的美叫做伊甸园，请问他不敬拜他干什么？ 他的敬拜不是最好的敬拜，是哪种敬拜呢？所以那个说修理那个字是敬拜的意思，看守是打理的意思，所以神把他安置在伊甸园，安置这个字就是安息的意思。神创造人的时候，包括夫妇家庭，是一个享受。那他没事做，有，他们有事做，就敬拜。但是他们还有一个责任，要维持这个环境是一个最好的敬拜环境，叫做看守。我再说，再漂亮的花园，没有人去看守，过一两个月，过一两年，就变成废墟了。所以需要有人看守。但是这是神的创造，人有本领看守这个东西吗？神完全 perfect， 人可以在处理的时候、看守的时候、打理的时候、照顾的时候，能够维持住这个 perfect 嘛？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神说当然独居不好，所以要带另外一个人进来，一起来打理这个事情。这叫家庭，这叫婚姻。今天我们把婚姻也看得很错了，到了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也把这个事情看养育孩女看错了。原来神很看重这个地，我们做孩子能够走在神当中，父母走在神当中的时候，不仅那个福气一直的留下来，而且那个地不会失去。想想看，父母跟孩子闹不好，父亲说我不把这个地给你，或者祷告这个孩子不走在这个父亲这个神的原则里面，如果这父亲也是照着神原则，他糟蹋那块地。所以你读那个传道书，这个作者讲一句话，哦，都是虚空啊！为什么这个的王啊，筹备了许多东西，成为最强的国家，但没想到他的孩子一下间把他所有的都糟蹋掉。所以在地长久，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永恒的心意。只是人已经把这个地搞成这个样子，当时从不是地变一下变成这么糟糕，是因为人犯罪啊。是因为夫妻出了问题了，父母跟儿女出了问题了，所以这跟长寿活得久跟短命长命没有关系。这是说神的美，神创造这个世界的心意是可以留下来，一个是福气，一个在地能够长寿，可以继续守住这个地。那但是你的子孙，因为你是敬虔的父母，所以你的子孙也是敬虔，你就发现整个的家族都在蒙福的里面，你看到神为这个家所预备这一切都不会失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孩子跟父母在相交的时候一个观念。不是为了有些我们做父母说，哎呀，我们这个养孩子干什么，就是为了养有一天他养我养老。是真的会这样吗？如果孩子不对的话，我不听过这个吗？如果你要养老啊，你要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养儿防老，现在你要养老要防儿，养儿防老，这是我们讲的话。如果你要养好老，老要防儿，这些我听不懂，因为是一个新闻登转，那好多年也不是现在登，因为他儿子把他房地产全都卖掉，做坏事啊，吸毒啊，然后叫他爸盖章啊什么，他爸也不太认得，就给到最后人家来把这个父母把他赶出去，因为房子已经不是他的，钱也不见了，房子也不见了。所以那个新闻那个标题说，如果你要养老的话，一定要第一个事情要防儿，因为他把东西弄掉也不一定。像有人说，也是我们中国人讲啊，说这个所谓的棒子底下才会有孝子。我也听老些老人家，床头的前面就没有太多孝子。真的，父母当你需要的时候，父母还，你的孩子还在你的旁边吗？很多的理由，甚至说不应我在旁边，我找个佣人看你就好。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的家庭夫妻是一个问题，父母跟孩子一个问题，整个的家庭说 the fabric， 我们说好像一个布一样，每一个一个布如果是纵跟横的，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那个单位那个 fabric 破掉的时候，基本上整块布就破了。当一个家庭破的时候，如果是更多的家庭是所谓的 dysfunctional， 就是不没有功能家庭的时候，你看整个社会就破了。所以说孩子要知道怎么去尊重的父母。其实父母有很多的要求，没有错，有些要求也不正确，也没有错，但是在这里你的态度对吗？你的态度对，只是父母一个不合理要求你就生气到成就变成仇敌吗？不应该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存敬畏心，彼此顺服。那完了以后为什么原来还不是孝顺父母，只是有个好的名声，有个好榜样，好像父母的这个所谓的他的生活晚年的时候啊，这个没有缺乏。坦白说，我还是跟我的妻子说，我们只要能够动啊，我们不希望跟孩子住在一起，他管我就很辛苦。虽然他是很爱我，我的两个孩子真的很不错，我也感谢主，特别我们的老二，真的我很感谢主。不过说一天给他这样管，我很辛苦。那我要说在这里，是这样对吗 ？OK， 这我们不在一起，那这样的传承是在哪里？但是这个不是我一下，今天我就讲两句话，答案就出来。其实很多思考。有一天你年纪大，我年纪大的时候，你的孩子还不在你的旁边。如果在的话，是什么原因？因为等着你的遗产，千万不要想这个。如果你的孩子等着遗产，可能你应该活到80岁，可能到还没80，你70就不见了。如果孩子是为你的遗产，很多时候，真的我碰到父母这样说。他不听我话，以后就不，我的钱不给他。千万这句话不要跟你的孩子这样讲。等到他好的时候，他你的关系好的时候，等到他听到他要的，如果他要的就是你的遗产，很多怪事情会发生的。你看新闻就知道。我们的人不是在那方，我有个更高神的心意。我们是让神的见恩典。他是恩典神，见证在我的父母身上，然后他的见证在我的身上，我的他在这位恩典神的这个恩典的神，我就给他带出见证，也可以带给我的孩子，这叫传承啊，这个叫做承受这个产业，叫做福得以在地长久。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你孩子出了问题，或者我们这个孩子真的说，然后说哦，欧家这个家哦，在我们这个社区是一个很糟糕的家。请问我们这个地可以在这个地长久吗？或者倒怪哦，这一家人在这边真是很好啊，他们很过生活很敬虔，虽然我们的信仰跟他不一样，哦，他们彼此相关系很好等等等，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见证。所以这边讲的不是跟长寿没有关系，是你我能够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好的时候，为这位赐恩典的神为他做见证，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千万不要去带你的孩子的时候只是为了将来你的打算，哦，希望他读书多一点，做事成功一点，哦，以后养我养得好一点，不见得。如果他的生命不好，他不见得，就算他很成功很有钱，也不见得会达到你的目的。不过倒过来，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个神的方式原则来带孩子，后面我要讲到这孩子会跑掉的。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因为在教会我突然就问到，你的孩子为什么要到别的地方去读书啊？他们就说了，我的孩子一毕业他们希望离家越远越好。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些孩子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这些孩子是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但是居然他高中毕业进到大学，他们要申请的学校，这个天离地有多远我就离他有多远，跑不见。我叫我的孩子，如果有兴趣，你去读哈佛，或是 MIT， 因为建筑系是最出名。我的孩子说，他没有申请。我说就是你这，爸爸很贵。我说如果我要成全你，很贵，我把房子卖掉，你去读，这起码就是东方人父母的心态。只要你愿意，你就申请看看。我申请不到，甚至申请到了以后，哦，你觉得很多原因不去读也无所谓，我们就申请。他没有申请，他就读 UC Berkeley， 离我们家最近，最便宜。其实那个学校如果是从台湾去读书啊，是很贵的一个学校，因为我们是居民，是公民，他是，对， 他毕业那天我很蛮感动不那天他我们去接他上课，他不是毕业，就他申请了，就申请到 UC Berkeley 的时候啊，准假的时候是学校通知他，他申请到什么，那我妻子去接他下课，回来以后他们两个就跟我讲这事，校长把我的女儿接 找过去啊，要跟他 Judy 你申请到这个 UC Berkeley， 那这申请就申请了，他申请好几个啊，只是没有申请。不然那年校长为什么要 很开心，因为那年 UC Berkeley 的这个建筑系的排名是在 MIT 的前面，以前 MIT 都排第一的，那年刚好是 UC Berkeley 排第一， MIT 排第二。所以我跟我的孩子 Judy I'm proud of you， 他真的讲一句话， Daddy 我没有办法读考的这么能够好，去这么好学校，我能够去的话都是神给我这个机会。哎，这不是我把话放在嘴中啊，哎，你要知道这是神的，你才没有这么的本领啊，现在是这样，所以啊你要感谢神的，千万不要知道是不，这句话都不是我放在嘴巴的，是他自己讲的。我很感谢主，他没有赚大钱，到现在我也不觉得他赚大钱，他连车子都没有，按我所知。所以他有个我们那个弟兄啊，一个朋友问他要不要一个好旧的车子，那很好啊，他就拿个旧车子。不然那是起题外话，不过我要说在这里，你用什么教导的孩子，而自然而然你的孩子也会带出个什么果效来。不过有个的，我们做儿女一定要知道一个态度，当每次父母对我们的态度，你有个顺服是基础，然后完以后顺服到哪一个程度，哪一种事情是顺服，那是你需要有分辨，那是神的话语。但是不管这个事情多么的糟糕，多么的僵，你总要说你是要孝敬父母，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你，没有他们我们不会来到地上，没有他们我们那时候弱到一个程度自己都不能够保护自己的时候，没有他们把我们养大。我还是到现在还是记得，我七点钟那时候读高中，七点钟的时候我要出门坐公汽车，我要从家走到那个公路局啊，那时候叫公路局，我要走个差不多半个钟头，所以我七点一定要出门，所以七点半以前一定要上这个公路局，八点钟才可以到学校。我就常发现我的母亲大概五点多就起来煮饭，以前我们还烧煤球的，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煤球在烧饭。那还有那时候我父亲过去以后他还去上班，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观念里面，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很不同的。那有时候他也很着急，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受不了。我一句话，他是你的母亲，没有他就没有你。那我感谢主，我们这样的走过来很长一段路。那当时因为我，你看我大学毕业当完兵就去美国，所以整个的生活的模式思考模式跟他是很不一样，他又是长辈，那当时他对于这个整个的我的期待也是很不一样。不过只是说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纵然你有时候有，因为我听到有些哎，我的父母是这样，我受不了受不了，我还是这样鼓励，当你真到一个程度叫受不了的时候，你要学习什么叫做孝敬父母，你要 honor 你的父母。没有他，我常说没有他没有我，今天我不论有什么多也好少也好，还是因为他，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很早就过去，所以我就跟父亲关系更加的弱，很那个关那个灵，这个所谓的关系是很弱。我要说实在，所以第一个先讲到我们做孩子的态度，基本上顺从是一个叛变啊，那个判别是一个。第三个，当你觉得差距很大的时候，你还是要接受一个事实，没有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话才能够维持住这个关系，好叫他们的过去所领受的可以拦到身上，好叫你承这个承受以后，你也继续的有机会把这个继续的传下去。 不仅叫你蒙福，叫你在地的日子能够长久，是你能够继续 keep 住啊这个地，或者 keep 住这些所谓遗传下来、传留下来。那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千万不要用这个话来要挟你的孩子，你再不孝顺你就没命，呵呵，不能搞这种事情。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啊，再为啊这个，我们一起为神给我们啊，不能，反正我们在这里，一定是不是做父亲的，就是做孩子，或是两样都在做。我们为神有这样一个所谓的父母跟孩子这样一个安排。坦白说，父母跟孩子这个安排啊，这是很就是。是一个 so unique， 就是特别到的程度，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这为这个我们要感谢主，也是从小到大，因着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不仅把我们生出来，而且真是养育我们，到今天我们来看，还能够存活，甚至还能够机会，能够有成就、有成长，都是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再次的为这样的神的预备，我们献上感谢，也求神帮助我们如果父母还在，让我们知道怎么更好跟他相处，也帮助我们这已经做父亲母亲的，知道怎么把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怎么传给他们，是交给他们。我们为这些，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是的，主，我在小站心的里面。